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听到“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别人”这句话，感觉十分震撼。那是我曾经从事的直销公司所奉行的黄金法则。这条法则所诠释的企业文化理念，成为当年吸引我放弃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坚定地从事直销事业的原因之一。虽然那时我还未认识神，可当我知道他是出自圣经里的话，我竟对母亲信奉的基督信仰以及圣经开始有了好感。后来我知道，不单是那家直销公司使用这条黄金法则，很多的公司企业都把它当作维护和经营人际关系的一条黄金定律。再后来我还知道，原来很多的成功学都是运用圣经教导的原则，并发展出一套套的理论学说。世人的确是很聪明，知道圣经讲的才是大道理，懂得借用圣经的真理来指导实践，并因此得到经世的好处。记得当时我所在的直销公司有人还这样说，所谓直销就是用传福音的方式做销售，故可谓传销，只不过我们是合法的传销而已。现在回想起来，唐曼，我常常感到深深的愧疚，因为跟做直销或传销的人相比，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热情实在差远了。当然，在利用圣经真理获取今生的财富，走上所谓成功之路的人中，不乏有人称信上帝，但有些人自称是基督徒，却选择性的接受圣经的教导，只相信圣经中对发展个人事业有利处的部分。他们既要属天的祝福，也要属世的物质财富，如此功利的行为，会不会就是主耶稣斥责的那种人，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呢？借着梁天禄的播讲，一起来收听麦金牧师今天分享的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哈，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到七章八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六章十六到三十四节记载耶稣继续教导门徒，内容讲到了禁食、理财、忧虑等问题。禁食旨在专心祈祷、操练自律，提醒自己要过圣洁简朴的生活，帮助信徒思想神的恩典。主耶稣他指出，那种为了博取他人称赞而去禁食的人，乃是假冒伪善之辈。耶稣所悦纳的是那些坦诚的暗中进食的自我牺牲行为， 主希望信徒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才去进食。属地的事是暂时的，但是属天的事则是永恒的。耶稣鼓励门徒要积攒天上的财宝，把注意力呢集中在追求神国的事上。主耶稣他用飞鸟和百合花做比喻，提醒门徒不要为日常生活所需而去忧虑，只要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必定会让信徒饱足常乐的。马太福音7:1-8，主耶稣提醒门徒不可论断人。信徒在批评和指责他人之前，应该先思想自己的意图跟品德，检讨自己是否也该受到同样的责备。那种伪善和审判的态度呢，其实无异于抬高自己而去贬低他人，不仅不讨神的喜欢，而且也容易招来他人的以牙还牙的打击报复。好，然后呢，耶稣又用犹太传统例子，以猪和狗这些不洁净的动物来做比喻。他指出，信徒不该把神圣的真理教导交托给不圣洁的人。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够向不信主的人去传福音，而是要用属灵的智慧来去分辨对方是否真心愿意来听你讲解，免得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7所剩下的内容。马太福音7:9-11，经文记载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主耶稣他用世上的父母举了一个例子来做类比。父母的天性呢，是愿意把儿女所求的东西给儿女，但是神更了解我们的需要。父母的爱常常是愚昧的，但是神他是大有智慧的。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渴望什么，以及什么适合我们。神更仁慈，更富足，比我们肉身的父母更愿意把好东西给我们，因为神他是永远慈爱、永远活着的父。好，现在我们要谈到一个金科玉律。马太福音7:12记载，主耶稣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如果你认识一个新的朋友，你该怎么样去对待他呢？你不了解他，你很难判断，会担心自己被骗，那么到底该怎么样去做呢？耶稣来到世上，不仅教导我们应当认识什么、相信什么，甚至教导我们应当做什么。主耶稣不仅教导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对待神，而且教导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对待人。主耶稣不仅教导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对待其他信徒，而且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待所有的人。这条金科玉律就是，我们愿意别人怎么样待我们，就怎么样的去对待别人。好，马太福音7:13-14记载，主耶稣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好，这段经文呢，并不是要我们选择康庄大道或者是曲折小路。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两条像漏斗一样的道路。有一条漏斗型道路的入口很大啊，看来是大道，尽头却是越走越窄，终点是死亡，进入阴间。那么另外一条漏斗型道路的入口很小，看起来呢路很窄，但是若你能够从这里的窄路通过的话，那么你就进入到基督里了。主耶稣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正如约翰福音10:10所说，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跟主耶稣同行越久，你的道路就越加宽广。在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47，先知预言说， 有一条小河从神的殿下面流出，开始时是一道溪流，最后水涨起来变成一条广阔的大河。这幅图画呢，就是主耶稣所要告诉我们的，神儿女的生命会一天比一天更加丰盛。马太福音7:15-16记载主耶稣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好，耶稣在这里警告以色列人要防备假先知，警告教会呢要提防假教师，他们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彼得后书2:1，彼得他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所以呢，我们要学会从假先知的果子来去辨认他们，也就是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可以看出他们的虚假来。马太福音7:21记载主耶稣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去，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好，你可以说你是靠着前面的金科玉律来去待人处事的，但是重点就是你还需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如果你是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你就要和基督同行，并且承认呢，你需要耶稣基督这一位救主。马太福音7:22-23记载主耶稣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今天呢，有些人很热衷于所谓的神迹奇事的事工，他们说你一定能够看得出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可是正如这一节经文中所说的，我们并不能确定他们是认识神的。有许多人和宗教领袖呢，经常把主耶稣的名字挂在嘴边，但是光靠着嘴上说一说而没有付诸实际行动，没有真正遵行神的旨意，他们的教导并不能够真正的使人得救。因此我们的外在表现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从内在与钉十字架永活的救主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呼召罪人来认罪，来悔改，来得救。但是到了末世，当耶稣基督在荣耀中第二次降临时，他将驱赶罪人进入地狱。如果有人对基督的服事仅限于空洞的口头宣告，那么在大审判的日子，基督是不会接纳他们，也不会承认他们的。这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牢记和警醒的。马太福音7:24-25记载主耶稣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你我都应该来到主面前，耶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哥林多前书3:11，保罗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当你的信心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你就是在基督里面了。靠着圣灵的大能，你就能够建造出如经上所说是由金银和贵重宝石所组成的房子的。当然也有另外的一种建造，就是马太福音7:26-27所记载的，耶稣他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好，那什么是沙土呢？那就是靠着人的善行跟努力而有的信心，也是老我软弱的生命。你不能够靠着老我肉体的努力，而是要靠着从圣灵而来的力量。马太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结尾，他做了一个结论，就是七章的28到29节。他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主耶稣他的教导带有权柄，他不只是重复那些经文上的字句。要知道，我们是没有什么可夸的，除非我们所说的有来自神话语的权柄。我们必须归荣耀给神，因为主权在神。文士教导众人时所说的话没有生命和力量，似乎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所教导的事情，他们就好像是学生背诵课文一样。但是主耶稣他的教导像法官的宣判一般，具有非凡的权柄，因为耶稣本来就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王。好，那么以上呢，我们就完成了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研读跟分享了。我们已经查考了马太福音第5到7章的登山宝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对主耶稣的这篇宝训讲章来做一个总结，让大家在回顾当中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跟得着。很多人认为登山宝训呢，就是要信徒去遵行的教训，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在世人面前活出登山宝训所教导的样式。可是我们若是更仔细更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这是神的律法在不同阶段的彰显。如果只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是不可能完全守得住的。首先，神设立旧约的摩西律法，在创世纪的第七章告诉我们，神曾经用洪水审判世界，因为那时除了挪亚家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罪大恶极的。创世纪6章5节记载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当时的人类家族远离了神，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只有一个家庭，就是挪亚和他的家人蒙了神的拯救。之后呢，神就在这个家族当中进行重造，使他们成为后来众人的族长，又成为神的见证人。神赐给他们土地，并且使他们成为大国，生养众多。神又使他们成为世人的祝福。神借着摩西赐给他们律法，向他们颁布律法和诫命。在这个律法当中，也包含了一些有关献祭的法则。在出埃及记中，就有关于这些律法的详细记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祭坛上的燔祭，就是把祭物放在火红的祭坛上。献祭的真正意义呢，是指向耶稣基督，这是罪得赦免的方法。若是没有透过流血的祭物，人的罪就是不得赦免的。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律法本身并不能够救人，这个律法的作用呢，是在凸显人的过犯和罪恶，也就是说人人都是罪人。律法的功用就是定人的罪，而并不是拯救罪人。所以旧约的燔祭呢，乃是预表那一位将要降世为人的救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是大君王，却把自己给献上，为了要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可惜他自己的百姓竟然拒绝他。马太福音宣告了主耶稣弥赛亚的身份。如果我们要了解马太福音的主要信息，必须要知道主耶稣他就是弥赛亚，他是救主。主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在世33年所活出的样式，在十字架上的死，以及三日后从死里复活并被接升天，这都显明耶稣他的弥赛亚和救世主身份。将来呢，耶稣还要以荣耀大君王的身份再来，施行终极的审判。当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向世人颁布了新的诫命。这个新诫命与旧约律法是一致的。这个新命令呢，就是我们所读的登山宝训。不仅在马太福音的5到7章，那么其他的福音书也有部分是类似登山宝训的教导，但是以马太福音的记载最为完整， 主耶稣把不可杀人和不可奸淫这两条诫命解释得比旧约中更加清楚和明白。好，我举例来说，马太福音的5章21节记载耶稣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5章28节记载主耶稣他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今天这个世界上至少一半以上的人都犯过这两条诫命的，有谁能够从来不发怒呢？或是有谁的眼目不曾犯过情欲的罪呢？你我都不能例外吧，我们都违背过这两条诫命。登山宝训提升了旧约律法的高度和深度。在这个时代中，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而不是靠着律法得救。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靠着遵行某一项律法或者是行为得救。除非你信靠救主耶稣基督，相信他为你钉十字架，为你的罪死。正如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所说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福音。我们因着信这福音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我们靠着律法或者是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办法得救的，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够来救我们。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正如雅各书2章14到26节所记载的那样，我们因信主耶稣称义之后，必须自觉依靠耶稣所赐的属灵装备，遵行律法和神的旨意，忍耐到底就必得救，不然我们的信心是死的。有人教导说，若不遵行摩西律法或者是十诫就不能得救，那么事实上没有人能够靠着遵守摩西律法或者是十诫得救的，我们只能够靠着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因为诫命本身不能够救我们，唯有因信耶稣才能够称义。好，也许有人会立刻的提出疑问说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违背十诫了吗？当然是不可以的，你必须要遵行比十诫更高更深更广的生活准则。那么也许你又有这样的疑问了，你说你刚才不是说过登山宝训比十诫的道德行为标准还要高吗？那么我们就只遵行登山宝训不就可以了吗？答案也是否定的，人是不可能凭借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行为而行出登山宝训的诫命的，因为不管是旧约的律法还是耶稣的登山宝训，都清楚地显出了人的罪性跟软弱，我们并不能够完全守得住任何律法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马太福音15章18到20节记载主耶稣他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读，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人性是罪恶的，这正是人类真正的问题所在，唯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解决我们心中的罪恶问题。一切外在的宗教仪式、洁净礼等等都不能够洁净我们心中的罪，我们都需要面对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约翰福音3章3到5节记载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人真正的问题就是在人的心中，重生就是神所成就的一件极为奇妙的事情，借着耶稣我们因信称义，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你和我都必须要重生，因为我们老我的旧生命只会引我们走向灭亡，就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19到20节他所说的，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好，今天呢，我们活在危机时代，许多不道德的事情是充斥着当今的社会的。今天的大多数人都是背弃了圣经所教导的伦理道德观念，人人都自以为是啊，随心所欲的去行。很多人认为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有一位大学教授，他接受电视访问时，他同样鼓吹说，人可以做他所喜欢的事啊，不必讲什么大道理，只要你喜欢就去做好了。你看，这真是让人心寒的。那么照这位教授这样来说，你觉得一个人只要他高兴，他就可以杀掉他的父母吗？这是正确的吗？他可以这样来做吗？神把十诫赐给我们，限制我们的老我和罪性，但是十诫不能保证我们不去犯罪。可惜人类自己呢，却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认知。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科技越发达，人类就越开放。很多人说，都2020年了，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别说是未婚同居、婚外情，同性恋都可以合法化，连性侵都有了产业链。人类还有什么坏事没做的？大概只有想不到的吧。细思甚恐，如今的世道跟挪亚大洪水前世界在神面前败坏，还有什么区别呢？欢迎到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留言讨论。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下期节目将分享马太福音8:1-16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心窍。